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0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澳洲、日本的外长近日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在一中政策后方加注一句，在特定情况下先适用。中央社报道，上个礼拜 G7 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亦曾经就稳定台海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提及一中政策的时候同样在后面加了在适用情况之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日抨击说，个别国家为一中原则加上各种前罪后罪，这个是非法无效的。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台湾辅仁大学外交暨国际事务学程召集人张孟仁和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不断军演，美国无法还以颜色，就在美日澳加上欧盟外交代表发出联合声明的一中政策上作出改变。你中国可以设向墙改变台海状况，我就从文字改变台海现状。中国飞弹射入日本领海，日本和美国一起宣布改变一中政策的内涵。未来一中政策可能分为两部分，民主的华人世界做任何事情，台湾被视为民主的中国。张曼仁认为，由西方国家定义的一中政策有别于北京的一中原则。接住落嚟，包括英国、德国仍然有很多政要将要访台，未来可能美欧就会循着这个模式避开国号、主权等敏感问题，以共享价值作为结盟往来的标准，将台湾视为华人世界的民主灯塔，当作民主的华人代表，抢夺话语权，设香肠方式挑战中共的一中原则。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指出，西方国家加了在适当情况下，是有一些故意话，如果你在台海问题上闹得越来越大，一个中国问题可能有所改变。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很复杂的，本来就是有条件，如果中国没有用和平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美国可以对台军售。比如这一次解放军在台海演习已经是违反了和平的前提。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表示，中国近日对台湾军演是在进行对一中原则的保卫战，最重要的是对台美关系不断提升，台海问题国际化的担心挫折。中共最担心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更进一步倒退，北京的一中原则被虚化掏空，而美国一中政策和中共的一中原则互相冲突。
9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上个礼拜的台湾之行绝对值得，并表示中共对他访台的反应就好像一个恐怖中的恶霸，美国不会成为中共孤立台湾的帮凶。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佩洛西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国政府孤立台湾，不是由他们决定谁可以去台湾，美国国会议员不会被中共吓到，只是因为习近平有他自己的不安全感，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允许他来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安排日程。佩洛西表示，习近平在中国经济上正处于脆弱的危机中，他的行为就好像一个恐惧的恶霸。他说，我们会见了所有5个国家的每一位议长以及他们的议员，所以非常有成效。而在台湾方面，我们不打算将台湾从我们的名单中删除，因为台湾的总统已经邀请了我们，中国主席不能够为我们安排日程。8日，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以佩洛西访台为借口，为潜在的入侵台湾做准备，但他更大的目标是颠覆亚太现状，通过台湾海峡控制东海和南海。佩洛西说，他的访问目的是加强拜登对这个地区的关注。访台期间，佩洛西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说，我们的代表团来到台湾是为了明确表明我们不会放弃台湾，现在美国和台湾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传达的讯息。 此外，中共針對佩洛西訪台公布了對美國的八項報復措施。路透社專欄作家斯威尼 Pete Sweeney 表示，這個很可能象徵華府和北京之間的關係進入最後的瓦解階段。北京當局至今亦未能兌現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承諾增購美國商品的目標，現在當然亦就更不可能努力緩解貿易失衡的問題。中美商務關係下滑可能永遠都不會停止。金融時報記者 Leo Lewis 撰文指出，中美脫歐已經無懸念，拜登政府至今為止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減輕川普政府時期對中共的強硬態度，還加碼推出520億美元的美國芯片法案，不單只會造成韓國芯片製造商和中國脫歐，日本亦可能對他們的高科技公司在中國設計的某些產品的計劃進行施壓。與此同時，歐盟內部亦正在加深共識，將中共視為經濟和安全威脅。從諸多信息可以了解到，中美脫歐勢在必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因自民黨和統一教的關係不斷被踢爆，加上新冠防治不利，重症及死亡人數大增，支持率大跌，因此提前改組內閣。而親美親台的安倍晋三，他的弟弟岸信夫確定落台，到底誰會接任，未來對台灣是否有影響，引外界關注。下面來看詳細內容。
據新投學報導，岸田改組內閣，目前確定留任的主要有幾人，包括外相林方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以及麻生派的副總裁麻生太郎、財務大臣鈴木俊一等。其他的還有聯合執政的公明黨，亦是相對親中的國外相齋藤鐵夫等。自民黨還有幹事長松木敏充留任，但安倍支持的政調會長高市早苗則會卸任。而岸信夫已經承認自己選舉時曾借助統一教的力量等，因此這一次岸田正好將他更換。目前單單林方正的留任就令到美國相當有戒心。林方正在去年11月剛上任時，就在日本電視透露他和王毅在網上對話，王毅邀請他訪中，他當時相當積極，表示能夠和美國和中國雙方都對話的就是日本的強項，這樣令到美國不安。而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因為吊唁安倍而訪日，但林方正在記者會上連台灣或副總統都不敢提，令到日本人覺得很羞恥。此外，佩洛西訪台前，林方正表示日本政府是不以自評的立場，但當中共發射了五枚彈道導彈打到日本的專屬經濟區，林方正表示我們和中國的對話管道一直都是開放的。而誰會接任防衛大臣對美國和台灣都很重要，但目前看來無論誰接任都不會好像現任岸信夫那樣會付出那麼多心力保護台灣。還有對台灣友善的經濟安保大臣小林健之亦將會被更換。安倍派是所有派系裏面最挺台灣的，現在雖然還有97人，但是因為沒有龍頭，而且因為和統一教關係較深，因此這一次岸田可能排除他們的影響力。如果岸田的內閣改組不夠妥當，會引發黨內不滿，令到國民更失望。怎樣可以以出黨內外以及國內外都能接受的名單，是要相當的智慧。時評人藍術認為，無論誰擔任首相，他都必須代表民意。今日的國際社會，包括日本社會，他們都非常清晰地看到來自中共的越來越大的對於和平、對人道的威脅，怎樣代表民意，將是一個拷問所有政治領袖的一個考題。這個新首相上任之後，他是否繼續強而有力地推動日本的修憲，推動去處理台海的安全問題，以及韓國的安全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去關注的。
美國汽車協會最新的調查發現，儘管夏季駕駛高峰期的油價穩步下降，但是上個禮拜加油的司機正在減少，這個跡象表明目前美國人為應對高油價做出了重大改變。下面來看詳細內容。
調查顯示， 自今年三月以嚟，几乎有三分之二64%嘅美国人改变咗佢哋开车嘅习惯同生活方式。最大嘅三项改变包括减少开车次数、顺路办事以及减少购物或外出食饭。好多美国人亦推迟咗今年嘅假期。美国自助普通汽油嘅平均价格喺六月中旬达到每加仑$5.016嘅高峰后，已经连续50多日下降。八号美国普通汽油嘅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059。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嘅数据，上星期汽油嘅需求从每日925万桶下降到今日嘅854万桶，同2020年7月底嘅需求一致。当时因疫情限制，道路上嘅车辆较少。如果汽油需求持续低迷，而供应量喺油价下跌嘅同时持续增加，司机可能会继续睇到油价嘅下降。全美平均油价最低嘅10个州，包括德州$3.55，南卡罗来纳州$3.59，奥克拉荷马州$3.6，阿肯色州$3.6，乔治亚州$3.61，田纳西州$3.62，墨西西比州$3.62，阿拉巴马州$3.64，肯萨斯州$3.66和爱达华州$3.66。而加州的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高达每加仑$5.446，比美国平均价格贵出$1.387。加州还有全美最贵的汽油税。不过从10月开始，加州人会陆续收到政府的通胀救济补助。
近日厦门、深圳、海南、西藏等大陆多地再次爆发新冠疫情，而现在新型病毒狼牙病毒已经在大陆发现了至少35例的感染者。9号瑞士一间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官董宇红博士对本台表示，狼牙病毒两年内只在中国发生，目前其传播力不大，暂时无需恐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新的病毒目前还没有致病死亡率的数据，但是它有一个近亲，它属于亨尼帕病毒，它的一个近亲叫白粒病毒，死亡率高达40%，所以大家有点担心它会不会致病率比较高。但是致病率比较高的病毒，它的传播率就不会很广泛，就好像 MERS， 它致病率很高，但是只局限在沙漠、中东那些地方，九个月就消失了，它来得重去得亦快，不会扩散得很厉害，不会对人体有太大的破坏力，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不需要太担心的原因。加拿大公立学院健康一加一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认为，自从2003年 SARS 之后，中共将病毒视为国家机密，中共推行的传染病防治法就将中共的传染病向世界披露上起到了行政干预的作用。而35个狼牙病毒病例，由于样本数量太少，无法确定它人际传播的状况。这个研究令人有所启发的是，这个病毒不单止会有普通的发烧、感冒、无力、咳嗽等，它还带有血液系统和内在器官的损害。譬如35个病例中有35%的血小板减少，还有白血球减少。当然白血球细胞减少几乎是所有病毒对人体攻击之后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因为它会伤害白血球细胞，损害免疫功能。但关键的是它有肝肾功能的损害，这就令人比较担心了。因为中共病毒 RNA 病毒造成器官好像肝、肾、大脑、心脏会经常被攻击，包括血管、肠胃系统，这个病毒亦能够造成这一种情况，所以需要大家持续观察。怎样可以尽可能避免染疫？董宇红建议说，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维他命 C、维他命 D， 多晒太阳，按时规律地休息，令人体免疫系统修复，保持善良、对人宽容大度的心态，都能够提高大家的免疫能力。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